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我们的节目有幸请到嘉宾 Tiffany， 她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她与她的孩子 Liam 在音乐启蒙教育中的一些点点滴滴。Tiffany 你好。
Debbie 你好。
那首先我们要祝贺你的孩子 Liam 在2021年多个钢琴比赛中获得了三金一银的好成绩。我知道这是我们 Tiffany 第二次来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上一次呢是2019年10月，那期节目我们和卡奇 Sunflower 在一起讨论音乐启蒙。那时隔一年半后呢，我们终于将 Tiffany 单独请进节目，听一听 Tiffany 和 Liam 的故事。
谢谢 Debbie。 首先这个感谢给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一下，但是也看不上这个经验分享了，只是说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体会吧，跟大家聊一下。然后比赛这个东西呢，确实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确实咱们西雅图也是人才辈出，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觉得我们算是比较 lucky， 有这样的一些好的成绩。然后也是刚刚起步，他也很小，也才6岁多一点，所以呢他其实也是在非常非常的早期的这个阶段，所以对，所以我只能是说把我所经历过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能有更成功的经验。对，
好的，谢谢 Tiffany。 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Liam 参加的这4次比赛是哪4项比赛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最早的一个是旧金山国际创新音乐比赛，我们的 Liam 得了第一名。这个比赛是在大概什么时候发生的？
大概是今年，是今年的大概是2月份吧。对，2月份
的第一个比赛
，International Music， 对 ，Innovation Competition， 对。对这个比赛，它其实是怎么说，参赛者吧，它是一般这种钢琴比赛，它是按照年龄进行分组。也就是每一个比赛的那个分组的年龄可能有点不同，像有的比赛呢，大部分的比赛大概是比如说以8岁以下为一组，那么就是说你可能是所有8岁以下的小朋友在一起，那像我儿子大概只有6岁，所以就属于比较小的那个。那有的比赛就画的比较细，比如说他说这个组只是5岁和6岁的小朋友一组，那7岁和8岁的小朋友一组，所以每个比赛都会有一点不同。
好的。
San Francisco 这个比赛它是大概是7岁年龄以下一组，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其实这个你可以想象，就是小朋友嘛，不管你是从几岁开始，其实在小年龄组的时候，那一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也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2年的琴龄还是你有4年的琴龄，那对的，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可能到大年龄组，比如说10几岁以上的，可能差距就会越来越缩小。所以呢就是说这几个比赛有的是这种就是按年龄细分，比如说只是在5到6岁，有的可能是8岁以下组的。对，所以我觉得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吧。然后他的参赛的人的组成呢，因为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所以他的比赛基本都是这种，所有的钢琴比赛都是 online 形式的，也就是说呢，你要录制好自己的视频，然后把视频上传到比赛，比如说 YouTube 或者比赛要求的一些网站上，然后呢，那个当他有一个截止日期，在之后呢，所有的评委会，就是收集所有这些比赛同一个组的比赛的所有的选手的，然后进行打分。然后一般来讲大部分会进行就是多个评委，然后比如说根据你的技术，根据你的表现和整体的这个音乐的感觉吧，然后给你打分。然后有些比赛是就是按照评分制，比如说你多过比如说85分以上 我举个例子啊，那可能他有自己内部的 internal 的一个分数，嗯，那你就是可能是 first place， 那你如果在另外一个 分值你可能就是 second， 或者是 third， 或者是你就是说提名奖这样子。对，但有的比赛呢就是说只有一个人是第一名，那第 first place second place 和 third place 每个都只有一个人，所以每一个比赛具体的就是这个规则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 对，好，谢谢你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钢琴比赛的这种分类方法和这种打分的方式。
对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说一下这个旧金山国际创新音乐比赛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它要选择什么样的曲目啊？另外就是在 Liam 准备这一次比赛，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那这个过程中 Liam 的经历是什么样子，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他是这样的，他那个一般呢就是钢琴比赛他也会分不同的选曲，是像小年龄组，那么你可以选择就很多，可以是任何一个 piece， 那么只要是你可以是古典的，你可以是这种romantic 的，你也可以是现代的，甚至是你也可以属于这种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你各种时期的你都是可以选择的，根据自己的特点。那有一些比赛是限制说你必须是比如说 classic music， 像 Liam 拿的第三个奖就是必须是 classic music， 那么你只能走这同某一个 track， 但像 San Francisco 这个其实是 open 的，就是你任何一个 track 都可以。对，但是你在报名的时候他会问你你是属于哪一个时间的，比如说像他当时选的是一个一个 contemporary 的，就是这种现代风的，就是在九十年代的一个八九十年代一个作曲家的一个二十世纪的一个作曲家的 piece。 对，所以这个完全是你有一定的选择的自由，就是因为每个人嘛，就会他所擅长的会有一点，
这挺好的，对你说比较包容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曲风。
没错，尤其是小年龄组，小年龄组的时候呢，他大概是只是会限制你的总时长不能超过比如说四分钟，或者总时长不能超过五分钟，但是你是选择任何一种类型，那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比如说你跟老师商量的结果认为你比较适合这种类型的音乐，那么你可能会选择这个。当时Liam 在第一个 San Francisco 这个呢，他当时选的是一个比较现代的，就是在二十世纪的一个作曲家的一个比较
很近代了算是。
对对对对，他没有去选比如说巴赫呀，也没有去选肖邦啊或者这种曲目。对，
这样挺好的，对于第一个参赛的话，我们可以轻松一些，是吧？然后选一个自己喜爱的或习惯的曲子来弹。对
对对对，它主要是Liam 的特点就是每个孩子可能会有差异，像有些孩子呢，他的这个表现力就很好，他比如说对于这种比较柔情的这种感觉就非常好，就我看到一些小女孩的这个比赛视频非常非常的棒，那他们就很适于这种类型。而 Liam 他是一个小男孩，他呢就比较擅长这种技术性的，就是说他手上的这个功夫还是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的，但是他的表现力要差一些，所以当时我们选的这个曲子呢，就是说能够兼顾他的这个手指的这个灵活度的这个特长，所以我们选了这首曲子。对，就是那个一个 air dance， 它就分成三个 piece， 那么主要强调的就是它的柔情部分少一些，会多一点技术细节。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每次参加比赛之前，我觉得感觉听你这一聊的话，我觉得这个老师和家长要费心很多，因为可能要围绕这个孩子的特色和特征来去选择合适的比赛曲目给他，是吧？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很大一个程度上，除非是这个比赛是某一类专项的，比如说你只是针对 classic music， 或者是你必须是肖邦的 music， 或者是你必须是某一种类型某一个作曲家的 music， 大部分的情况下实际上你是小年龄组，你是很自由的，你可以选择你所擅长的，所以这个就是老师的选曲啊是占很大成分的。对，你要挑自己的强项。
好的，那这我们聊完这个旧金山国际创新音乐比赛，这个Liam得了第一名啊，然后之后接下来我们参加的比赛是那个落基山古典音乐，
对，那是一个加拿大的比赛，对，
这也是得了第一名，那个，对吧？
对对对，对，那个也比较 lucky， 对我们
选了这个是有限制了，这就是
对对，这个是它有很多，它有几个 track 吧，它一个是巴洛克时期的，就相当于你要选择巴赫的曲目，以巴赫为主的吧，然后还有 classic， 我们当时选的是安东达贝利的一个曲子，然后一个桑达蒂娜，对，然后还有他有单独的这个 romantic 的 track， 也有这个现代的 track， 它大概是四个 track， 如果没记错的话。
啊，你要选两个曲子出来弹？
没有，选一个，但是就这四个 track，你可以，比如说你选的曲目，你可能就决定你是属于某一个 track。对，我们当时选
四个 track， 然后我们选其中一个来去弹，
对
就好了。
是，对，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赛其实也，我觉得还算比较 competitive， 因为它是加拿大的比赛，其实加拿大的小朋友的总体的水平是还是不错的，
可以想象。
非常非常好的选手，对，
那里冰天雪地，可能就是更愿意在家里弹弹琴这样子，有点音乐素养是吧？
对对对，加拿大的孩子的那个就是对钢琴的这个培养程度，我觉得在就是世界上来讲也算是比较牛的几个国家之一吧。
哦，看来跟气候无关，这个还是跟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有关系。
对对对，是的，是的。
好的，那我们这个落基山，那你觉得从旧金山啊，我们一会儿再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很想问的是，从旧金山到落基山。这块，然后再到后面这几个比三个两个比赛以后，你觉得这个难度系数是不是在递增的啊？我们先来看看下一个，下一个叫维也纳古典音乐节，这个我们得的也是金牌。对吧？
对 对, 对，
嗯，一路拿金摘金夺银过来的。
没有，我觉得运气比较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也跟其他的，比如说跟老师，包括跟其他身边人探讨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赛和怎么讲呢？比赛和真实水平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度，但是不一定是正相关。比如说，也许有很厉害的选手，他比赛可能没有拿到奖牌，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就是运气不错的，刚好是这个评委很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那么他可能就得到很好的这个名次。所以就说我跟孩子讲的，包括老师跟孩子讲，就是说你只要 try your best， 那么就是说你做到你自己能做的最好，那么结果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有的时候可能你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最后你可能没得到奖牌，这也是在将来的路上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你不管是老师还是你自己本人说这句话其实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作为比赛的话，给我感觉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嗯，我们这里有一定的灵活度，那么就是正好参加比赛其实也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这种平常心，是吧？就是我们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try your best， 做你最好，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是吧？这我们后面会来继续来问一下这个 Tiffany 关于这个项这些
参赛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对，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其实是跟你的同一组的人进行比赛，所以有的时候就说运气成分在哪里呢？是刚好这一次的比赛你的竞争对手全部都是非常就是水平都很强的，那么就是你强中更有强中手，有可能你就拿不到很好的名次，或者是说你这一次比赛很多强手没有参加，那你刚好是说比较 lucky 在这个里面成为是比较好的。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一些动态因素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是说从一次两次的结果来说这个人弹得好或者不好，只是说给你一种鼓励，如果你得不到奖
下一次再来，
对，不要放弃，你必须努力就好了，你只要做到你能做的最好。对，
谢谢 Tiffany 给我们的这个金玉良言，我觉得就是做到自己最好，继续努力可能是最关键的，在参赛之中，是吧？这个过程
一定要平常心。所以每次我觉得练习的过程当中，那我肯定会对他要求比较严格，但实际上真正对结果就是得到与否，我觉得倒是还是看得挺开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以后的路还很长，那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很多，那我觉得只要他努力了，最后结果怎么样都已经不重要了。
对，这个心态很好，这个教育方法也非常好。嗯，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维也纳古典音乐节，它这个也是有四个 track 吗？还是有不同的？
哦，这个是主要就是针对这种 classic music， 就是说对，它细化的话，它会根据你的叫 composer， 就每一个作曲家会有不同的 track，但
这是根据
对，主要划分还是你的年龄。也就是这个是以八岁，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个比赛呢是所有八岁以下为一组。那么你如果是小
落基山那个是小年龄的是吧？就他那是两岁一个。
落基山，对，我有点记不清了，抱歉，就是每一个具体年龄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这个我记得比较深，
这个记得清楚。
对，这个比较深是因为他八岁以下组，当时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参加，因为其实
GAM 才六岁。要跟一个八岁的小孩去比赛，就像你刚才说的，嗯，这个岁数其实在小龄这个低龄的琴童上面还是变明显有很大的变化了，是吧？就是
对，因为他现在弹了刚刚够两年， 那么如果八岁的小孩就弹了，如果同期的小孩起步的话就是弹了四年，那么他 double 的时间他的效果还是会有差别的。
在我们练了还得了金牌，
就是 lucky， 真的是 lucky。 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好是可能他的这个风格或者是说老师比较喜欢，对，我觉得是这样。对，
非常好。那我们后面最后一个是今年三月份的是吧，三月份这个2021年，2021年肖邦大道钢琴比赛，这个当时我记得你这个消息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错以为这是李云迪他们参加那个肖邦比赛，后来看了一眼好像名字差了一点，就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和这个肖邦大道，它这个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可以给我们解释。
这个也是，就是李云迪参加那个比赛是相当于是18到25岁的这个
青年钢琴，
对，青年钢琴家的比赛，而且那个是每5年办一次，是非常
严肃的，
非常激烈的。他只全世界只有6个名额，就是说你最后的 final 的入场券只有6张。那么李云迪很厉害，他是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00年那届的第一名。对，那个非常非常 competitive， 相当于是一战成名吧，就是那一年的肖邦比赛李云迪一战成名，18岁吧应该是。对，
只有6个人能参加最终的决赛，
最后的入场券。
OK， 这个不是，
他这个呢，他是针对青少年，就是小朋友的，相当于是说
同一个机构组织的是吗？
对，他也是一个肖邦，就是说他的总部应该是，他现在这次比赛是在香港举办的，但是组委会基本上是比如说波兰啊，还有这个 Russian， 还有这个美国的，就是组委会还都是基本上是老师，他评委还是非常厉害的，他们应该也是属于办了很多年的一个大型比赛。
嗯，
这个比赛在所有这四个比赛当中难度系数是最大的。
那就说明是一个比一个难，最难的这个就是这个肖邦大道钢琴比赛是吧？
对，这个是
因为它是个，就是像你刚讲的说国际性的，就是说它可能连办的这个就是筹办方实际上是每年会换的是吗？
它的每年的具体今年是因为就是都是在在线提交嘛。那么他这个组委会的成员，我看到他那个都是比如说是这种全世界各地的这种钢琴家组成的。对，他明年会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说说他难的原因是他这个比赛呢就是里面抢手入云，因为最就是大家非常
比较看重的一个比赛。
对，非常看重的一个比赛。然后因为当时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个比赛有这么 competitive，然后比赛结束以后，然后我们孩子的钢琴老师，然后就是说他在 Facebook 看到那个他的可能一个就是美国最厉害的那个就是纽约那个朱利安的那个音乐学院的有个老师 post 说这个是一个什么 big win， 他的学生可能获奖了。对，然后我们老师说这个他才意识到这个比赛原来这么难，然后我们再去回头看所有的这些比赛，这个它有一个颁奖典礼，然后那上面大概参加有300多个小朋友，然后呢来自于32个国家，其中包括就是比较竞争力强的，包括比如说美国、加拿大、韩国然后俄罗斯，然后中国，然后包括一大批的，
这都是钢琴大国，
香港的小朋友。对，非常厉害，他们非常 competitive。我甚至就是我后面我们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获奖的视频，他们确实是很非常非常厉害的一批人。
那我相信这个奖这么大一个奖项，就最后一个这个肖邦大道钢琴比赛这个奖拿回来的时候，老师和你应该会很开心吧？
对，这个是确实挺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属于
因为是跟最强的人在一起做比赛，那么有这样一个第二名的这个肯定的话，你还是觉得就说是 Liam 的这个之前这个启蒙或者说是你练习准备比赛都是还是辛苦是没有白费的，可以这么说是吧？
对，我觉得他就是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激励吧。因为他其实小朋友他现在就是说能够获奖他也很开心，他觉得是一个对自己是前面的他能继续努力，说 OK 我 work hard 我就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对他来讲是有一个正的这种回馈，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挺好的。 对
这个正反馈还是很重要的。对，那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已经揭晓了，就是你最开心 Liam 获得的奖项应该是这个2021年肖邦大道钢琴比赛。
对，
那么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抢手如云，然后是一个非常国际性的比赛，然后能让你和 Liam 还有老师能看到 Liam 的 上那个进步和这个能力所在的地方。
对对对，
那这个肖邦大道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钢琴比赛的话是只能弹肖邦的曲子曲目是吧？还有
小年龄组是可以自选的，但是大部分人选的是肖邦的曲目，我们没有，我们选的是另外一个 piece。 对，然后他这个
我不一定要选肖邦的 piece 是吧？不要选肖邦的 piece。
对，小年龄组就是比如说可能是我不记得大概是十岁以下还是十二岁以下，抱歉我忘记具体的那个年龄，但是这个
自己选择，
就是小的几个年龄组你是可以任何一个 piece， 它的限制只是说你的总时长不能少，不能超过比如说四分五分六分钟这样。对
啊，
但是很多人选的还是这个肖邦的对曲目。
对，想着是肖邦的这个比赛嘛，超频的这个名字冠名的，所以估计很多人还是会去选肖邦的曲子。
对，小年龄组会好一些，小年龄组就是你的选择度会稍微大一些。
嗯，那么在这个环节结束之前呢，我们再问一下，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从旧金山国际创新音乐节音乐比赛到最后的这个肖邦大道钢琴比赛，我们列门是过关斩将啊，历时了将近有四个月吧，五个月的时间，嗯，来去准备和参加比赛。那么在这过程中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作为列门的这个老师的话，他对孩子他最后得到的这些那个奖项的话，他对孩子的评价是什么？或者你觉得就是哪一个话让老师说的话让你就是印象深刻的呢？
他觉得其实参加比赛还是 Liam 就是上整体水平来讲进步还是蛮大的，就是和他自己比相当于是上了一个台阶，就是 next level 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最看重的。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结果不重要，自己在不停地进行提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老师也是就是说他很高兴，原因是觉得 Liam 自己能够go to the next level，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对，
就是说在琴技上和这个钢琴的表演的这个能力上是上了一个台阶，是经过了这几次比赛之后。
对， 对没错。
这个也挺重要的，我觉得是。好，非常谢谢 Tiff 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谈。
好，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 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呢是 Tiffany， 她会和我们一起分享她在为她的孩子做钢琴启蒙教育中的一些感受。Tiffany 啊，那刚才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聊了一下，就是我们 Liam 在过去的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获得了这个三金一银的这个好成绩。我们聊了聊这个关于这个比赛，钢琴比赛的这个种类，以及他所参加的这四次比赛的这个难易程度和这个比赛中的一些分类和怎么样去做这种比分的这些事情。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很想要和我们 Tiffany 一块聊一聊，就是关于 Liam 的这钢琴启蒙的这种经历。我知道 Tiffany 自己本身是这样，是弹钢琴，然后我们最后琴童，对，然后我们到最后是钢琴师级。
那现在如果
回头去看 Liam 的这个两年时间的学琴中，这个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和你那时候比一比，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里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Liam 的学琴经历，然后再看一看你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好吗？
谢谢 Debbie， 我觉得你夸奖了没有？我是钢琴师级，但是也很非常非常业余。我相信很多人，像在这边很多人就是钢琴专业，这个他们还是很厉害的。他大概是从四岁半开始的，然后呢，我首先第一年是我教了他一年，整个启蒙就是我教了他一年，然后找到一个这个我们的俄罗斯这个老师，就是 Miss Renata， 我跟他学，到现在为止正好也学了一年，所以 Liam 其实弹琴只有两年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我们 Liam 的启蒙最初是由母亲来做的，
和大部分琴童最开始学琴不太一样，是吧？我们大部分学琴都是老家长一拍板买个琴回来，然后出去找老师这样子，是吧？
对对，我是因为我们家是在生娃之前就有钢琴，因为我自己弹，对。然后后来到四岁半的时候，其实是就是说我跟我先生，然后觉得哎，孩子可以开始学起来了，当时只是半玩半学吧，就是这种一种娱乐性质为主的，然后就开始教他弹琴。对，一开始没找老师，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己教自己的孩子难度还是蛮大的，就不管是哪个，不光是弹钢琴吧，就即使是
做什么其实都是一样，是
对对，其实
孩子是最难教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教了他一年，但是当时也是觉得比如说基本的打基本功啊，然后这个识谱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感觉出去请老师太贵了。
哎，
对，我觉得
还是很实在的，非常感谢给我们分享这个，性价比不高，所以家里有一个师级的，不需要再有一个老师来去培养我启蒙教育，是吗？
对，因为你想，你花一分钟两块钱还是蛮贵的，然后出去请老师，所以我想说 ，OK， 启蒙其实还是可以教，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在国内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也一直在做钢琴家教，一直在辅导孩子。
就即便那个时候你其实专业并不是，就是我们上次节目提过，你专业并不是这个，对对对。然后但只是副业，把十级考过以后的副业就变成了给别的小朋友做家教，是吗？
对对对，当时就是因为也是学校这个那个给学校伴奏嘛，所以也有一些就是老师的孩子，他们说 OK， 你可不可以来教他一下？那我就。
当然去了，
赚一点小钱。对对，说扯远了，对，扯远了。
这个很好，所以等于说现在有这个曾经的经历，还是帮到你了。就是现在我们 Liam 的启蒙是我们的 Tiffany 来做的，可以这么讲。
对，我教了他一年，然后我们比较 lucky， 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俄罗斯的老师，然后呢，他教了一年。对，我觉得就是我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把练，比如说最基本的这个识谱观啊，基本的这些手上的基本功给他打好了，然后送到老师那里，是真的是在技术上有所提高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师这个专业出身确实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是的，
那我们下次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
所以最后还是要教出去，就要给专业的老师来 打理，会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他的启蒙我们都看到了，和可能和你的不一样，那么你觉得你和 Liam 之间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他比我幸运好多，因为他们现在这代的小孩就是生的这个时代很好，他的条件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太多。因为像我父母并不知道这个不会弹琴，然后呢我又在一个3-4线小城市，所以我学琴的话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各方面的条件，就跟现在比如说西雅图这种环境下是没法比的。所以而且我起步大概是我是6岁才开始弹，5-6岁吧，5岁半大概才开始接触钢琴。他整整比我早了一年，也就是说你看他6岁已经开始出去比赛了，我6岁的时候还在弹这个贝尔啊彻尔尼。对
对，完全不一样。那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说他们现在能够接受到的这种钢琴的教育，
对，
会比你那个时候好很多，是吧？
对对对，因为其实在国内的话，就是大城市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大部分人如果是中等城市的话，那你的这个师资力量，比起这个在美国现在，不管你是在加州还是说你在西雅图，这个师资力量包括纽约就好太多了。所以
是的，是的，
这批孩子非常非常幸运。
所以你说 Liam 是幸运的啊，非常好。那好，我们聊完这个 Liam 的这个学琴的这个经历以后，其实我会很特别，就是特别感兴趣，就是说刚才，所以我才问你这个之间什么区别，就是作为你作为一个学琴的过来人和 Liam 来比的话，你说了他会比你幸运，那么当你当年学琴的时候，肯定也是很辛苦。那么陪孩子学琴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很辛苦。那么对于这个学琴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你最开始自己学琴的时候的心态，到你陪孩子去学琴，比如说你现在即便是说交出去了，你依然还要去
陪练
守护这个过程的时候，你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是发现那个时候弹琴苦，现在这个弹琴苦是应该的，就是那种心态的变化，就是有没有任何的心态变化，就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的心态的话，其实是因为如果是你自己弹的时候，你只要自己肯练，那么自己肯努力，你其实还是可以，就是能够自己控制好，尤其年龄就稍微年龄大一点，比如说上初中高中以后，你是能够有自控能力的。但是小年龄段的孩子，像我们家儿子，他现在是属于基本上是靠家长来帮他这个掌控他的这个方向和练习。他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他现在更多的是兴趣为主，但是家长的这个激励为辅，我觉得是一种双向的。那你心态的变化就是说有一个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你可以控制住你自己，和你一个不可控的，就是说孩子基本上是很多时候小孩子嘛，他比较不可控，你这个心态你就要这个要一定要念，这是我自己亲生的，这真的是我自己亲生的。开玩笑，有点对。
所以就是说我其实更好奇的是说，就你知道学琴苦，你小时候弹琴的时候，或者说你到即便到中学或整个学琴的过程中，你没有觉得苦吗？
苦啊，很苦。
那你现在看到别人弹的时候，尤其自己家孩子弹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苦吗？
也会啊。
还是觉得我很苦，陪练的很苦，
是不一样的苦。你自己的苦的时候呢，是说你自己要想办法说把这个曲子弹好，你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练得很苦。对，现在陪练的时候是你的心很累，然后你要不停的在后面说你这个技术不对，你那里要改，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跟你争吵，然后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家里的鸡飞狗跳。我相信所有陪孩子练琴家长都会有同感。对，就是说你会，当然有
完全是不一样的心态。
对对对，
那我能理解你，就你最开始实际上是说我如何能够把我的曲目更精进，那是我个人的这个自我修养的过程。那现在的话，
对对对，
你是在想要去说服另外一个个体去和你一起把这个琴练好，
非常精辟。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就是摸不到的这种心情，你要让他能够理解你的心情。那这个确实对于越小的孩子越难一些。我确实能明白了，现在是确实不是一样的心态。对，使不上劲儿，但是你又要说我们还要继续，因为这是我亲生的，是吧？ 非常好听，谢谢，非常谢谢。那么就是，那么我们都提到这个，你在教育一个孩子，实际上是你是在教育孩子，或者让他理解你所期待的那种表现形式或者这种技术手法的时候，他整个这个过程中重要的。那么我会认为，就是钢琴启蒙实际上很重要因素是你让的孩子能知道这些技术，能知道这些听音是不是能准。还是别的，就是这可能是我一方的那种片面之词，在你的感觉里头的话，你认为什么是重要因素？就是在钢琴启蒙里头，
我觉得还是培养兴趣为主吧，培养兴趣加上就是说，他其实小年龄段，我个人感觉更多的是模仿，也就是说，
模仿，
对对，同样的一段乐曲，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来表现，那么更多的是老师可能教，那回来可能孩子的理解能力有限，那你更多的是去指导他去模仿，然后去理解去体会，比如说什么样的力度，什么样弹出来的效果会有什么不同，这个更多希望他能够发自他内心，而不是别人去在旁边不停地督促他，但是他最好能够自己去领会。所以我觉得小年龄段啊，就是因为我孩子才只有六岁，我觉得我个人体会是兴趣，然后觉得哎，让他觉得哎，这个这样弹的话真的很好听，让他自己有兴趣，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对，
那这个是很，就是你觉得在就是启蒙里头很重要的还是要有兴趣。可是有很多人会讲说，孩子的兴趣并不能代表他能弹好，弹就是能把这个曲子弹好，就是说是到最后再有兴趣也是要靠这种摸到练，到练到最后都没兴趣了为止。那么你对这种话你是认同的，还是说还是磨也是要有兴趣的，就是我磨这个曲子也是要有兴趣的。
对，他要看到他自己的进步，比如最开始他可能刚刚，比如说刚刚会弹，可能就是去在识谱阶段，然后慢慢的他加了一些简单的技术，不停地在 polish， 不停地在修，就完善这个曲目的过程当中，他要觉得每一次比如说你要，我会经常说这个很好听啊，然后你这样弹会不会好一点啊，去启发他的一些兴趣。但我觉得我非常赞同你说的，就是说其实还在练，就是你一个曲子你练了10遍或者是你练100遍的效果肯定会有不同，就是说你还是说你要多练，但是练的话呢，你可能要比较有，怎么讲，就是有质量的练习，不能说只是机械的练习一遍又一遍又一遍，你每一遍你要比上一遍，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有改进，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有效的练习。对
对，这个非常好。然后所以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其实就是你即便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说是有兴趣，但实际上在练琴中如何能保持这兴趣其实是一门学问，对吧？那就一门艺术，怎么能够让他在这个枯燥的练习中还能够间断性的获得这个兴趣，就是让他我有进步，对吧？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些陪练的人需要了解的东西。就对于这些家长，如果一旦陪着自己的孩子练琴的话，尤其是这种低龄的孩子的话，可能最要关心的课程是说如何让他继续保持这个兴趣，是吧？
对，我觉得今天讨论主要是因为针对就是小年龄段的这个低龄的小朋友，因为如果到他比较成熟的，比如说到小高年级或者是小学或者
10岁以上了，是吧？
他能够自己自发的去练习的时候，就家长的这个作用就大大降低了，相当于说他已经知道自己要去怎么去完善，怎么去弹得更好，他自己有自己去这个动力去激发自己的东西，那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小朋友，比如说4岁5岁6岁，甚至说我因为我孩子还没到7岁8岁，我猜啊，那大概就是小年龄段越小的孩子，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起的角色可能就更重要。
所以就一个是我听到了，一个是鼓励，还有一个就是让他有比较，让他自己前后有比较，可能会都会帮到他，就是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能够继续前行，是吧？
对，像我有的时候也会说，比如说他有某一句，他弹的，就是有几种可能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
我说试一下，如果用这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你自己听，你可以给他录下来。你说，你自己听一下，你觉得哪一种你更喜欢？他其实小孩他是有感觉的，他知道这样弹可能会好听一点。对他，你要去说服他，其实用他自己来理解，比你告诉他你要这么弹可能效果会更好。对，
这个要求小朋友的领悟力也很高。
对，
但确实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 我觉得其实是啊，我觉得不管多小的孩子，他其实是对语言是有，我说音乐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对吧？他对语言是有感触，是有感觉的，他能够听出这个语气，能听出这种你的那个这个生气不生气。那我相信如果把这个用在了音乐上，他依然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音乐的给你带来的这种欢快啊，或者是不高兴啊，或者是这么弹会不会那么弹更好，还是怎么弹处理这首曲子好，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感觉的，是吧？
对，
所以就是说
所有的曲子都是这样，就是说
它是能有理解的。
对，没错，我觉得音乐它是就像你说的是也是一种语言，即使同一个曲目不同的，比如说不同的钢琴家弹出来的效果可能都不一样，就是大家在讲一个故事，就是用自己的感受来把这个音乐弹出来，那每个人的处理方式都可能有不同，那就选择一种自己所喜欢的处理方式。所以一般来讲都会跟他讲说，哦，你看是这种你喜欢呢还是那种你喜欢，那他听一下，哦，我喜欢这个，他会觉得这个更好听。对，
嗯，谢谢你给我们分享这些关于在启蒙里的这些特别重要的因素和怎么样去保持兴趣。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哦，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 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节目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关于 Tiffany， 你作为母亲在帮她做这钢琴启蒙这一年的话，你觉得优势有什么？劣势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觉得有时候经常会干不下去，是吧？优势是什么呢？你觉得？
可能就是说家长如果是，因为我知道大部分家长，有一些家长可能就是有这个就是懂一些，就是他自己曾经练过或者这样当然很好，但有些家长如果不懂，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就是老师如果小孩子的时候你跟着一起上课，那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老师所强调的那些点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对，从我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因为我第一年自己教的嘛，那因为我自己有亲身自己有这样的学习的一个过程，那我知道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就是说可能这种亲身的这种指导可能会让他上手更快一点。对，
嗯，那所以我能理解是说这个母亲启蒙的优势可能就是你可能更了解你的孩子，还是说因为你是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给他去做这个演示，所以他就会更能会更快一些接受这些概念，是这样。
我觉得一个是可以亲身演示，第二呢是说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你相当于是对症下药。
哦，
对，
因为你了解这个孩子，因为毕竟
对，因为你去老师那里上课，一般来讲大家一般是一周一次嘛，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30分钟，有的人45分钟，但也有一个小时的。那可能回来以后呢，那就是全靠孩子的这个理解能力。那如果孩子当时比如说没有理解到或者理解错了， 那么这一周你就等于说练的就是可能效果就会差一些。但是如果是这种家长稍微能够帮忙一点，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你刚才说即便自己的家长不会，然后把孩子带出去啊，如果家长和孩子一起上课的话，我们家长共同去学习的情况下，也其实也算是半个陪练，这样子这种就也算是家里人在帮他启蒙了，可以吧？
对，
因为就像你说，你一次课最多一小时，可是你之后的话有五天到六七天的时间是要自己来去照顾这个孩子去练的话，如果你能跟他一起练，其实也算是一种启蒙，也算是你在帮他启蒙这件事情，对不对？嗯，
对，没错。对，我觉得我看到有些家长他会拿那个手机去把这个整个上课过程给录下来，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就即使不管你家长会或者不会都没有关系，你录下来，然后你发现哎，这个地方比如说周中你回来快忘记的时候，哎，你回放一下啊，当时老师说你这个地方要这样弹，那大人的理解能力肯定要比小孩 要强好多嘛，那其实也在帮他，所以我觉得也不用过分担心说啊，我家长不会怎么样，当然会是一个好处，但是如果不会也没有关系。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钢琴家的父母也不一定就是本身就是学音乐的，对，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联系。
嗯，好的，那咱们聊完了这个关于钢琴启蒙这个过程了，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启蒙之后，我们就开始到老师那里一年，就是你启蒙以后宋老师那里的话，很快他就进入了这个准备比赛的过程了，是吧？
没有，我觉得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送去的时候他大概弹到小汤的第三第四次，我记不清了，然后呢老师等于说老师又把他回退回来了，相当于从头开始，因为也不是完全
我怎么觉得是回炉重造了
也不是完全回退，只是说老师就是每一个
还是需要了解他吧，可能
对对对，就即使你换老师，比如说你先跟一个 A 老师学了一段时间，然后你换到 B 老师的时候很有可能也会让你回退，因为每个老师的
教需要知道你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对，都是会有不一样，而且他所强调的比如说他认为你的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也会不同，所以 Liam 其实当时他前大概四个月吧，四五个月的样子都是在回退，所谓的回退也没有说就是说更多的是加强基本功的练习，就弹非常简单的 piece， 然后但是主要 focus 是说主要的重心是去把这各种各样的技术加强，对，所以我觉得是好事，就是打基本功嘛。
可以说老师第一是对学生负责，第二是说他希望有一个坚实的基本功才能保证他后面这个高楼平地起这种状态，对吧？
没错。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启蒙以后回炉重造了四个月，然后打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我们出来以后之后的大半年时间是在准备这个比赛的事情了。
没有，我们准备的挺迟的，我们大概才去年十二月才开始吧准备。然后之前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弹一些比较小的这种比如说 modern 的或者是 classic 的这种 piece， 就是比较短的。
就等于说过了那个基本功以后进入到一个下一个这种比较复杂曲目的这样一些。
对，预热曲吧。
练习中。然后之后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赛事快来了，那时候正好是在月年底的时候，所以就是我们老师就是让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了，对吧？
对，对，其实也是很随机的，就是老师说哎，这里有二月份有一个比赛，哎，你们要不要去试一下，然后说我们选一个曲子然后练一下，然后就试一下，哎，还不错，然后又有一个比赛，然后你再去试一下，所以就是一直在这样一个不停的连续的这个过程当中。对
对，其实也是一个偶然中的发现，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因为我们其实他还小嘛，因为大部分的比赛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都是以八岁以下为一组，那么对于六岁的小朋友来讲，你基本上就抱着打酱油的心态去有一个参与感就好了。对，所以我们开始是这个。
那你开始没有说很严肃的去给他准备这些比赛吗？还是
我十二月份开始去准备比赛了，但是就是说
有没有就是非常 serious 就非常严肃的觉得哦这个事情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一定要一定要把它给比如说二月份参赛，然后我十二月份开始比赛，我开始准备，我这一月一定要把这首曲弹多熟多少多少，这样有这样的要求吗？就是 硬性要求？
有一个就是比如说 deadline 的这种那个就是截止日期在那里嘛，所以其实还是有压力的。就是从12月份开始，那么它是一个比赛接着一个比赛，所以你当第一个曲目弹的差不多的时候，你第二个曲目就要开始准备起来了。所以同时它每大概至少同期会弹两个比较大的这个 piece。
和它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之前
不一样
弹的曲子应该都还没有那么复杂是吧？之前的
对没有那么复杂，对技术的要求各方面要简单好多。我觉得比赛还是就是压力都挺大的，我觉得不论是哪个年龄组的小朋友，我觉得你比赛的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
那你觉得这个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困难
或者说就从你最开始12月份开始听到老师说咱们要参加比赛了这件事情之后，那么惊喜比这个痛苦
会紧张
是吧？然后你觉得
然后
孩子也会紧张，因为孩子听到那曲子很长了是吗？他听到那曲子，
看到那个曲子那么多音符，然后有各种升降号，孩子会紧张。然后对，然后其实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然后今年因为疫情影响，以前的话我听说往年如果没有疫情是这种 in person， 也就是说你在现场比赛，然后今年比较不一样，所有人都是这种 online
录音的吧。
对，都是录播。然后呢我们又是第一次，然后又属于在这个年龄组属于小年龄段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抱特别大希望，只是抱着试试看这种心，就是提高一下自己。然后不就是这个运气比较好。
那你这个曲谱看那么多音符，练我很紧张的情况下，就是你们怎么克服的？就是开始让他学会慢慢的这种慢慢练习，一点点抠了。
对，我是带着他一点点抠啊，因为他那个这个曲目就本身就是他是识谱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曲目它的不管是节奏还是很多装饰音啊复杂程度啊，然后一些和弦什么都是难度系数还是蛮大的，所以就是基本上是比如说一天，我最开始一天可能只帮他这个看一行一个小几个小节吧，这样就是一点一点抠。对，
那你觉得这里还有乐趣吗？
你看到他把这个很难的东西做下来，就像你解出来一道难题，还是有乐趣的，但是过程很辛苦。对，
很辛苦，到最后曲子快成型的时候，孩子也会很开心吧？
孩子很开心，孩子感觉每次其实录像他的压力很大的，他只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很紧张的，因为
要一次过是吧？
因为你他这个录像呢，他是比赛要求你是中间是不能剪辑的，不是就是说你要从头到尾的。只要有一个地方错掉了，这边就白录了。所以有的时候为了有一遍能够 end to end 的就是从头到尾比较好的，你可能录了几十遍。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对，因为
录了几十遍的话，练会什么感觉？
我们一般就是一次最多我一般不会让他超过10遍，就每一次录音不会超过10遍，因为小孩很累，而且他的那个很紧张。他你可以看到他在最后就有些视频看到他那个呼吸都已经是就是很急促的呼吸，小孩子压力蛮大的。然后你跟他说终于有一遍是就是可以用的了，就是没有什么大的这种失误，那他是感觉啊是这种感觉，说哦我终于去录下来了。对，
哦，看来其实不是现场比赛也依然还是很有挑战的。我们会觉得就是我这种属于没有做过比赛的话，我可能会第一眼看过去觉得啊，那录像应该很容易啊我剪剪就可以了，就不能剪辑的。然后实际上比赛
有一个地方错了，
对，比赛实际上也是一锤子买上去了就那一遍，对吧？那我们这个
更难一些。 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录播嘛，他没有参加过真人的实际这种比赛。对，那种比赛我觉得难度更大，原因就是说难，所谓难是你只有一次机会，也就是说你失败了，就是哪怕你中间错掉了你就继续走，就不能停，一直到就是 keep on going， 你不能中间不能停。但是录像就不一样，录像对所有人，你就比如错了，你知道错了你就停了，然后你从头再来。
但是你那个折磨程度也很高啊，就
是折磨程度比真人的要高得多。
你想看，你一遍不行再来一遍，10遍以后你怎么想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成年人你都会觉得哇天哪，还有10遍还是不行，哎又错了。然后那时候心理压力有多大呀，就心理阴影面积很大，我觉得是。
所以我听到那个老师包括他说他的那些比较大的学生都喜欢这种就是 一次性的直接上台比赛，因为就一次嘛，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对啊，心态反而还会好一些，说不定就这样子是骡子是马，我们牵出去溜溜就好了。这个录像是说，哎呀，好像又没过啊，再来一遍这样子。
对对对，确实，但今年大家都这样。对，所以明年如果变成，如果疫情好了，变成这种 in person 的，那个是什么状况还未可知。
对对对对，不过很好玩啊。但就是乐趣是说，当我们这个 Liam 看到这个成果的时候，肯定会很开心。那么困难就是你刚才说的一大堆，是吧？我们不仅是在练习中，大家最后的录音中，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吧？嗯，
对。
啊，比赛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嗯，
对。今年比较特殊，所以这种经历我觉得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就是说教会他一件事儿，你得坚持，直到你达到就最后你觉得你的最好的那个版本之前，你就必须要坚持，你可能好多好多次。
对， 对，并且他也能够体会到坚持是有好的结果的，是吧？只有我一遍一遍的练，练到最好的情况下，才会有最好的结果呈现给所有的人。嗯，
对对，是的，是这样的。
啊，好，那咱们刚才提到 Liam 了，那我们觉得 Liam 在自己获了这一个接一个的这么多奖项以后，他自己有没有跟你聊过他自己就说是得这些奖的想法是什么？他自己有这概念吗？因为六岁的孩子我也不太清楚他会不会对自己得奖。
对，他很高兴，然后他觉得，哎，他觉得，哎，这个东西只要我好好做了，哎，你看我有奖励。然后每次我们会说表扬他嘛，给他买个蛋糕啊，买个花啊，他就想小朋友很开心，买个礼物非常开心。
所以还是实际的比较更重要，对，得奖的话是要要蛋糕来配的，是吧？要好吃的。
小朋友嘛，小朋友。
对对对
对。然后他觉得是一种荣誉，然后他会，我们会跟他鼓励他嘛，说，哎，你看你好好努力，那你就会有很好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我们想给他传递的一个信息。
那比赛之后练习的那个积极性会不会比之前高很多？
也还好，就我觉得他是小孩嘛，他经常是
没有感觉，
时好时坏。对，但总体来讲，就是说我们会跟他讲，也会给他看那些就是比他大一些的就比较好的这种小朋友的视频，或者是说钢琴家的视频，说你看这个叔叔啊，或者这个姐姐哥哥弹得这么好，你想不想像他们弹得一样好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说对他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一种鼓励吧，我觉得他还是有进步。对，
或者说我刚刚那个问题问的可能不太合适，就是说你觉得在练在过去这四个月里头的这个参赛的经历中，那么这段经历应该是使得他的那个钢琴的技巧得到了一个飞跃。
对，
他自己有感觉吗？
他自己应该也是有感觉的。
嗯，
因为
然后这个会对他现在弹琴，就是你如果你看的话，你会觉得他现在弹琴会比之前更自信一些吗？
啊，会的，我觉得会的。对，因为他从技术上来讲，就是说他相当于技术上进阶了嘛，然后他也会变得更自信。他说，哎，这样的曲子我也可以弹，因为他从最开始他看到谱子，他觉得哇太难了，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到后来可以完全的把这个曲子展现出来，这个过程虽然是比较艰苦，但是呢，他有一个自信说，哦，我可以做到。对，
这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在比赛可能得到了更多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让孩子第一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肯定，第二是知道就是说技术上的飞跃和这种就是在表现力上的这样一个成熟度吧，可能是对于孩子今后的这个不管是做什么可能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想提一点，就是它和美国这边和国内有点不一样，国内其实很重考级，就像我们那个年代，那大家都在考级，也没有什么比赛，基本都在考级了。然后
这和这有什么区别呢？考级和比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啊，好，我们聊聊。
就是说，我因为从我没有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在国内大家都在考级嘛。然后到美国这边来，然后我就问这个老师，我说，哎，我们要不要去考个级？这边也有什么英皇考级？老师说他不太推考级，因为呢，怎么讲，就是说考级就是也很不错，但是可能比赛能让人进步更快。但从这次从 Liam 的这个经历来看，我觉得老师说的是有道理。对，因为考级呢它是一个固定的，
按说考级的话有更有结构性啊，它应该是一级一级的，它是有分级的，每一级的话它是有结构的，对吧？你必须在这个 这个级别达到这样的一些技术、嗯、啊，那个级别达到那样的技术。
它的选择性很少，也就是说它有固定的一个曲目表，然后呢就是说你在比如说你要考某一级，你五级、十级、什么六级、八级，你是有一个固定的曲目表，你要满足这几项就可以了。
对，
但是呢你如果是比赛，你的选择要多得多，广得多，然后你比如说你参加不同类型的比赛，你的选曲什么这种类型，你的就是你的选择性要大好多。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是竞赛嘛，只要是竞技类的，就是会激发人的这个无限的潜能。因为如果你是考级，他是说有这样的一个 bar， 你达到这个标准你就可以过，就好像说OK， 你是英语四级，你是英语六级， 你达到这个标准大家都是可以过的。但是比赛哪怕就是说有的越竞争强烈的比赛，可能第一名只有一个，或者是说比如说就是我说成比如说
能追求更好是吧，
对对，比较大的孩子15岁以上组的那些孩子，第一名只有一个、嗯、第二名也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你强中更有强中手，你可能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跟最厉害的那个人比，你就更有一种竞技的感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比赛还是蛮好的、
嗯、
对，
嗯，这个确实能让孩子成长得更快一些，对吧，嗯，
对。
然后那既然这么样子的话，你有没有想过虽然我们才六岁，有没有想过让我们的孩子以后去走专业路线呢？
啊，没有没有，他我觉得他走不了专业路线，我觉得
哇、
这个、
这一句话就把别人给拍死在岸上了这个是为什么、嗯、
对，我觉得专业路线第一就是说太难了，因为这个就是说你想真正能够成为、
啊、那个强中自有强中手是吧，
非常难。而且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我更想让它只作为一种兴趣爱好，我只要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说它是一个兴趣爱好，能够陶冶情操，那就是说它有一技之长，自己将来以后就是说不拿它作为谋生的手段，至少说有一个兴趣爱好。第二呢，我想培养他的这种能够这种比较坚持做一件事情这种毅力，我觉得这是我所看重的。他能在比如说在这个业余选手当中做到他能做的最好就可以了。所以搞专业其实非常难的，因为搞专业家里的这个投入啊，还有这个家里的这个背景，有很多东西，就很多音乐世家，你看到很多人他是让音乐世家出来的嘛，那他家里的培养，人家可能爸妈全都是搞音乐的，然后他有很好的这种基础和条件还有天分，这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部分这个影响力。对对，而且要付出的太多了，就是你看看我们只看到朗朗的这个成功，但是人家爸爸那个抛弃妻子在这个不是说错了，就是抛弃工作在这个陪在北京陪朗朗这个练琴的这些故事都是这个家喻户晓嘛，对，付出太多了。对、嗯、而且孩子也真的就是不确定性太多，所以我倒从来没有想过我儿子会成为这个专业的这个选手。
嗯，好的，那感谢 Tiffany 来到我们家庭生活栏目和我们分享钢琴启蒙以及 Liam 参赛的经历，也再次祝贺呢我们的 Liam 在2021年钢琴赛事中获得的优异成绩，也希望他在今后的钢琴养成之路上越来越好，再创佳绩。最后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二再见。
嗯，
期待你。Thank you.